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the General Women's Session of the 185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Featured speakers will be from the First Presidency and the General Women's Organizations of the Church. Music for this meeting will be provided by a combined primary, young women, and Relief Society choir from stakes in Salt Lake, Murray, Camas, and Park City. Women, young women, and girls 8 years of age and above are gathered together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receive counsel and instruction from church leaders. Sister Linda K. Burton, Relief Society General President, will conduct this session.
Welcome to the General Women's Session of the 185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roughout the world, women and girls ages 8 and up are gathered together in many locations. We acknowledge friends among us from other faiths and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you. Because we believe we are all daughters of a loving Heavenly Father, we delight in the sisterhood we share, and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President Thomas S. Monson, who presides, has asked that I conduct this meeting. My name is Linda K. Burton, Relief Society General President. We're grateful and honored to have President Monson and his counselors,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and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with us tonight. We love and sustain them with all our hearts. Additionally, we acknowledge the presence of Elders Jeffrey R. Holland and D. Todd Christofferson of the Quorum of the Twelve Apostles and Bishop Gary E. Stevenson, presiding bishop of the church. We appreciate their loving support and likewise sustain them wholeheartedly. Also seated on the stand are our beloved sisters serving in the primary, young women, and Relief Society general presidencies, along with their respective general board members. What a great blessing it is to serve together in this marvelous work and a wonder. The music tonight will be provided by a family choir of sisters from stakes located in Salt Lake City, Utah, and surrounding area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aron Pike Tall, with Linda Margetts at the organ.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open this meeting by singing How Firm a Foundation. We will sing verses 1, 2, 3, and 7. The invocation will then be offered by Sister Beverly Tingey. I have her permission to tell you she is 86 years old and currently serves in her Ward Relief Society presidency in Holiday, Utah.
Thank you.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are grateful this day that we can meet together, that we can be taught by our leaders. And receive counsel from them. We thank thee for thy many blessings unto us, Father. We pray that the teachings that we receive this day will be, we will put into
our hearts, and we may be able to use these in our lives. 道理，我们感谢上帝和感谢我们的多玛蒙孙会长。我们向祈祷，我们祈祷，请保佑那些帮助教会的人，像那些教会的人。请感谢您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爱您，上帝。我们希望能跟着您。然后我们以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2015 is an historic year in that it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Family Home Evening an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amily, a proclamation to the world.To celebrate the doctrine,
为了庆祝这项家庭的教义，我们现在会看一段家庭合唱的歌曲《家庭从神而来》的影片。之后，我们会很高兴聆听初级会会长第二资历雪柔·艾斯普林姐妹演讲。在她之后，会有慈处会会长团第一资历卡罗·史蒂芬姐妹演讲。接着，我们将播出一段。影片由一些姐妹分享家庭对他们的意义。
Come on.
My heart filled with the Spirit as I listen.
充满了圣灵，我听着这个家庭教导，家庭从神而来的神圣真理。鼓舞人心的音乐就像其他许多方法一样，能让我们感觉到圣灵的低语。我多年前有一个经验，让我觉得这个充满光和真理的概念格外重要。当时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女青年理事会成员在会中教导了关于灵性坚强的家庭。一位女青年为了具体说明这件事，就拿了两个汽水罐，她一只手拿着一个空罐子，另一只手拿着未开封装满汽水的罐子。一开始她用力捏空罐子，罐子受到压力而弯曲扁掉，接着她用另一只手捏没有打开的罐子，这个罐子很坚固，没有像空罐子一样弯曲扁掉，因为里面装满了东西。我们把这个示范说明作为我们个人生活和家庭。当我们充满圣灵和福音真理的时候，有力量抵抗那些包围压迫我们的世俗力量。但是如果我们不充满灵性，就不会有内在力量抗拒外在压力，而可能受到压迫时支撑不住而崩溃。撒旦知道，我们和家人如果要抵抗世俗的压力，必须充满光和福音的真理。所以他用尽手段要削弱、扭曲、摧毁福音真理，要让我们一直远离真理。我们许多人已经受洗并获得圣灵的恩赐，圣灵的任务是启示和教导一切事情的真实性。我们有特权享有这项恩赐，随之而来，我们也有责任寻求真理，奉行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且分享维护真理，努力让我们充满光和真理的最好场所就是在自己的家中。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的副歌提醒我们，神赐我们家庭，帮助我们能达到他的期许。家庭是主在世上的训练场之一，能帮助我们学习和实践福音。我们来到世上的家庭，有神圣的责任帮助家人巩固彼此的灵性。坚强和永恒的家庭充满圣灵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和时间，也需要每个家人尽到本分。每个家庭都不同，但即使家中有只有一个人努力寻求真理，情况就会为之改观。我们不断受到劝告，要透过祷告、研读和沉思经文及活着的先知的话语来增加属灵的知识。迪特·乌西铎会长在一次总会大会上谈到关于获得光和真理的见证。他说，这位永恒的全能的神会对那些怀着真心诚意去接近他的人说话。他会在梦境、意象、思想和感觉中对他们说话。乌西铎会长继续说，神关心你，他会聆听，也会回答你个人的问题。你祈祷的答案会在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到来。因此，你必须学习聆听他的声音。有个家谱故事说明了这项忠告。几个月前，我读了我外曾祖父的姐姐伊丽莎白·沃克的见证。伊丽莎白从小跟着家人从瑞士移民到美国。伊丽莎白结婚后，与丈夫和孩子住在内华达州边境附近，在那里经营了一间邮件服务站。他们家是旅客暂停的地方，他们不分日夜，随时烹煮食物让旅客用餐。 这是辛苦劳累的工作，常常无法休息。但是伊丽莎白最担忧的是与他们往来的人们之间的对话。伊丽莎白说，当时她早已相信摩门经是真的，先知约瑟斯密所做的事情是由神授权的，约瑟传达的信息是生命和救恩的计划。但是伊丽莎白的日常经验根本无法让她巩固这样的信念。停留在旅客之中，有些人学问好又聪明，在用餐闲谈总是说约瑟斯密是个狡猾的骗子，自己写了摩尔门经，然后出版发行用来赚钱。他们表现的态度就是不这么想就是荒唐可笑的，他们坚称摩尔门教义是愚昧虚假的。这样的言论让伊丽莎白觉得很孤单，她没有人可以谈话，甚至没有时间做祷告。虽然她一边工作一边祈祷，她很害怕，不敢跟嘲笑她信仰的人说话。她说她不知道这些人说的是不是实话，而且觉得就算她努力尝试了，也无法捍卫她的信仰。后来伊丽莎白一家人搬走，伊丽莎白说她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不用一直操心很多事情。她经常到地窖向天父祈祷，诉说她的苦恼。她告诉天父那些看起来聪明的人是怎么谈论福音是虚假的，怎么谈论约瑟斯密和摩尔门经。有天晚上伊丽莎白做了一个梦，她说，我好像站在一条从低缓山丘的山脚蜿蜒而行的篷车路上，在山丘的半山腰，我看到一个人往下看，在说话。他好像在对着一个靠着地洞跪着的少年说话。这个少年将双手伸进地洞，像从洞里拿某个东西。我看到一个覆盖在洞口的石头被移开，那个男孩在洞口弯着身体。这条路上有很多人，可是好像没有人注意到山腰上的两个人。这个梦很不寻常，我立即醒来。我不能把这个梦告诉别人，但是我相信这个梦的含义是天使摩罗乃在少年约瑟斯密拿到叶片的时候教导他。1893年春天，伊丽莎白去盐湖城参加圣殿奉献仪式，她描述了她这次经验。我在那里看到了我在梦中看到的同一幅画，我想那是一扇彩绘玻璃窗。我相信如果我能亲眼看见克摩拉山，实际上应该就是这样的。我相信我在梦中看到的天使摩罗乃把金叶片交给约瑟斯密的情形。做了这个梦的许多年后，伊丽莎白在将近88岁过世的几个月前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圣灵提示。他说，这个想法非常清楚，好像有人对我说，不要把你的见证埋在地下。经过几个世纪，他的后代子孙仍然从他的见证汲取力量。像伊丽莎白一样，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信者和评论者的嘲笑，反对我们所珍惜的真理。我们听到令人困惑的故事和互相矛盾的信息，我们也会像伊丽莎白那样必须尽力维护当前拥有的光和真理，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不一定会以奇特的方式得到答复，但我们必须在安静的时刻寻求更大的光和真理。我们一旦获得，就有责任去实践、分享和维护真理。我要留下见证给各位， 我知道当我们内心和家中充满救主的光与真理，在各种情况下都会有内在的力量帮助我们抵挡住考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s anything more beautiful and profound than the simple and?
有什么会比初级会歌曲中所教导的纯正简单福音更优美深奥呢？今晚在座所有初级会女孩都知道我要弹的这首歌，你们去年已经学过了。这次大会稍早唱了《家庭从神而来》，歌词让我们想起了纯正的教义。我们学到，家庭是神所制定的。每个人都是神家里的一份子。这首歌的第一行说到，天父有个家庭，里面有我，有你，还有大家，都是他孩子。我们也在家庭文告中学到，在前生时，灵体儿女知道神是永恒的父，并且崇拜他。我们在那里得知我们身为女性的永恒身份，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女儿。我们今生来到世上并没有改变这些事实，我们每个人都属于神的家庭。神的家庭需要我们，世上的家庭看起来都不一样。我们身为神家中的成员，尽全力建立坚强的传统家庭时，这个身份并非附随在我们的状态上，婚姻、亲职、经济、社交，或我们在社群媒体上张贴的任何状态。我们是属于天父的，我们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歌词的第二行扩充了第一行的意涵，他差遣我们诞生到世上，在家庭里生活学习。我们在前生学到会需要过这段城市生活，我们接受天父的计划，借此计划得到骨肉身体，获取城市经验，迈向完全，终而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李义查思考的长老说，我们在前生就曾被教导，今生来到世上的目的是接受试探和考验，并发挥我们的潜能。有多少人被试炼，就有多少种的试炼。我从来没有过离婚的煎熬，没有过被抛弃的痛苦和惶恐，也没体会过单亲妈妈的心力交瘁。我没有经历过孩子死亡、不孕，或是受到同性的吸引。我没有被迫忍受虐待，没有得过慢性病，也没有任何吸引。这不是我受试炼的方式。所以你们可能有人会想，史蒂芬姐妹，你不会懂的。我要说，你们可能说对了，我并不完全了解你们所面对的挑战，但是我有我个人的试炼和考验。这些试炼考验常常让我必须跪下向主求助，他了解一切，我也因此更认识他。他常经忧患，经历万事，通晓万事。我也曾以女儿、母亲、祖母、姐妹、阿姨和朋友的身份经历过刚才提到的人世间各种考验。我们有机会成为神遵守圣约的女儿，这不光是要从挑战中学习，还要像我们立约要做的那样，要在支持神家中其他成员度过煎熬的时候，在同理及爱心中合一。只要我们这么做，就会明白并相信救主知道这一路以来的艰辛，他能引领我们度过悲伤与绝望。他是真正的仁爱，他的爱永远持守。这爱其中有一部分是透过我们，尤其在我们跟从他的时候， 身为神的女儿和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会按照神深植在我们心中的同情心来行事。我们的影响范围并不仅限于自己家中的成员。不久前，我有机会到亚利桑那州亲历支领会，去拜访住在泥草屋里的雅纪姐妹。她欢迎我进到屋里时，我首先注意到墙上、桌上有许多家庭照和传教士照片。于是我问她：“你有几个孙子女呢，雅纪姐妹？”她耸耸肩，似乎对我的问题有点讶异。我对她的反应感到困惑，就看看她的女儿耶罗姐妹。她女儿说：“她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孙子女，我们没有数。所有的孩子都称她奶奶，她是每个人的奶奶。”雅纪姐妹的爱和影响力不限定在有自己血缘的家庭里，她行善、祝福、滋养和捍卫神的家庭时，非常清楚何谓扩大她的影响力。她知道，当妇女巩固了孩子的信心，就是对巩固家庭，包括现在和未来的家庭有所贡献。歌曲的第三行进一步说明了今生的目的：神赐我们家庭，帮助我们能达到他的期许。救主教导要合一，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家庭文告教导说，我们是天上父母所爱的灵体女儿，我们有神圣的本质、永恒的身份和目的。神希望我们合一，在我们各自不同的生活中合一，成为遵守圣约的女儿，渴望学习一切必要知识，以便回到他的面前，印证给他，成为他永恒家庭的一份子。圣殿中的神圣教义和圣约，让人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并使家人能永远结合在一起。我们受洗时和圣殿中所接受的教义与立下的圣约，可以把幔子两边的神的家庭连接起来，透过他的儿子把我们和父连接起来。救主祈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您父在我里面，我在您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花时间在今生研读并实践救主的教训，就可以变得更像他。我们会知道他就是道路，是我们克服尘世挑战、得到医治和回到天上家庭的唯一道路。歌曲最后又回到开始的概念，他就这样分享爱，因家庭从神而来。天父为他儿女制定的计划是爱的计划，这个计划把他的儿女、他的家庭跟他连结在一起。罗苏纳尔逊长老教导，天父对他的儿女只有两个愿望：不朽和永生，也就是回家与他同住。我们唯有借着伸出援手与人分享天父的计划，来分享天父对他家庭的爱，这两个愿望才能实现。20年前，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向全世界发布家庭文告，自此之后家庭遭受的攻击与日俱增。我们如果要成功地尽到身为神的女儿的神圣责任，就必须了解天父对其家庭计划的永恒意义，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教导这些真理。豪卫洪德会长说明，我觉得我们非常需要将教会的妇女团结起来，支持总会弟兄，一起抵抗周遭的邪恶浪潮和推动救主的事工。我们也恳求各位用你们那强大的影响力来施助和巩固我们的家庭， 教会和社区。姐妹们，我们属于天父，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需要的。我们在教会和神的国度中有神圣的目的、事工、地位和角色。你在内心深处是否知道你的天父爱你，希望你和你所爱的人能够和他住在一起？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也是完美的，他们对我们的计划是完美的，他们的应许是信实的。我很感谢能为这些真理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family is central to the Creator's plan.
家庭是造物主为他自己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
我知道，如果我们在世上印证，不但能在地上结合，在天上同样也能结合在一起，只要我们生活正义。
在这个家，不是都听我的，我们凡事同心协力。
通常先是有人提出对福音小小的疑问，或是有不了解的地方，大家就开始讨论。我非常感谢有福音和个人进步计划，帮助我准备好有一天能成为母亲，并有自己的家庭。
我看见儿子不断坚持要来教会，看到他们和五岁的孩子开家人家庭晚会。这个孩子虽说不想听，但确实在听。他们教导孩子福音，而且以身作则。孩子看到你以身作则的时候，会发现你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福音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是奉行福音的人。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都不在身边，但我有幸能在祖母的照顾下长大成人。感谢他带我认识了福音，感谢他养育我，让我在人品、灵性和处事能力上不断进步。
我姐姐和我妈妈都是很好的榜样，他们研读经文、领受圣餐，而且还会帮助别人。
一起欢笑、游戏、玩乐是很美好的事，但人生不是完美的，也不会一直充满欢乐。我们曾经历困难的时刻，但能和主一起面对这些困难，的确让我们更有力量，也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
我一直以为到结婚时才会去圣殿，但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最后我自己一个人去圣殿。我有这两个美丽的女儿，她们是我最大的祝福。我希望她们现在过配称的生活，设立目标去圣殿，并永远不要远离圣殿。
结婚五年，我们一直想要有孩子。五年来，我们不断努力，好几次都空欢喜一场，但该做的都做了。
后来我们终于了解，我们会当父母的，无论是领养别人的孩子，或照顾邻居的小孩，或任何其他小孩，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
主教邀请我担任初级会资理，但我拒绝了，因为我对小孩没耐心，况且我也没有小孩。后来有一次，主教团第一次里对我说，如果主邀请你，你会接受那项召唤吗？然后我说，好，我会试着接受那项召唤。那时我学会谦卑、有耐心，以及如何爱小孩。我没有自己的家庭，但教会 就是我的大家庭。
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天父希望我们为家人服务并爱他们。有时可能会觉得家人很烦，但我们仍来要爱他们。
除了世上的父母，我们还有完美的天父，他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他创造的灵魂都是完美无缺的。在城市生活中，我们虽不完美，但我们体内有完美的种子。我们来到世上是为了成长淬炼，并行走在他认为适合我们的道路上。
幸福家庭有各种不同的面向，家是正义生活的基础，任何机构都不能取代家的地位，也无法发挥家的重要功能。当纯正的价值观念与基本的美德巩固着社会上每一个家庭的时候，希望会击败绝望，信心会战胜疑虑。
Thank you for your teachings on the family, President Lawrence.
谢谢你教导我们家庭。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唱欢乐歌声自圣徒家中扬起，接着我们很高兴将听到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姐妹的演讲。在奥斯卡森姐妹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爱在家和温和的言语组曲。
What a privilege and joy to be a part of this moment.
能和这群了不起的女孩和妇女齐聚一堂，我感到荣幸和喜乐。今晚我们身为妇女在和在合一和爱中聚在一起，多么蒙福！最近我读到一则关于玛丽·卡登的故事。1850年，她和家人从第一批蒙召唤到意大利服务的传教士那里，接受了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信息。她那时是17、18岁的女青年。当他们在洗礼的时候，一个星期日，当他们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家中举行崇拜仪式时，一群愤怒的暴民，包括一些当地的牧师，将房子团团围住，开始大吼大叫，要求他们交出传教士。我不认为他们很渴望被教导福音，反而是意图伤害。冲出屋外面对这群暴徒的正是年轻的玛丽姐妹，他们持续口出恶言，要求交出传教士。玛丽举起手中的圣经，命令他们离去。她告诉他们，在她的保护下，他们不可伤害这些长老头上的一根头发。来听听他自己的话。所有的人都吃惊地站着，神与我同在，他将这些话放在我的口中，否则我根本无法说出这些话来。当下一切立刻平静下来，那群穷凶恶极的壮汉在一名瘦弱颤抖却毫无畏惧的女孩面前无助地站着。那些牧师要求暴徒撤离，他们就羞愧害怕又懊悔地默默离开。这一小群人平安地结束他们的聚会。你可否想象那位勇敢的女青年和你们许多人一样年纪，挺身站在暴徒面前，以勇气和信念捍卫她新找到的信仰。姐妹们，我们很少人需要面对愤怒的暴徒，但是这世界有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攻击着我们最真实的基本教义。具体的说，就是有关家庭的教义、家庭的神圣性以及家庭的重要，更正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批评和攻击。戈登·辛格莱会长于20年前第一次宣读《家庭至全世界》文告时，我们是多么感激并重视这份具有启示性的文告，清晰、简单、充满真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在近日的世界会多么迫切需要这些基本的宣告作为准绳，来判断眼前各种世俗道理的新风潮，其中来自媒体、网络、学者、电视和电影，甚至是立法者。这份关于家庭的文告已经成为我们判断世俗哲学的衡量标准。我见证这份文告里的原则在今日依然是真理，如同将近20年前借着神的先知赐给我们的一样。请容我指出明显的一点，人生很少会称心如意地照着自己的计划走。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妇女都经历到这份文告所叙述的，但是了解并教导主的模式，竭尽所能的努力实现这个模式仍然很重要。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计划都有一份责任，我们每个人在主的眼中都同样宝贵。我们应牢记有位慈爱的天父知道我们正义的渴望，他必定会兑现他的应许，毫无保留的祝福忠信遵守圣约的人。天父赐给我们每个人一项使命和计划，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时间表。今生最艰难的挑战之一就是对主的时间有信心。在心里预备一个替代计划是个好主意，可以帮助我们无论生活过得如何都能建立神的国度，遵守圣约，有仁爱、为人正义的妇女。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女儿为理想奋斗努力，但也要做好应变计划。适逢世界文告家庭文告第20周年，我想向教会的每位妇女提出一个挑战，要成为家庭至全世界文告的捍卫者。正如玛丽·卡登勇敢地捍卫传教士和他新找到的信仰一样，我们需要大胆捍卫主所启示的教义，有关婚姻、家庭、男人和女人的神圣职责， 以及家庭为神圣场所的重要性。即使世人在我们耳边大声嚷嚷着这些原则已过时，充满限制，不再适用。每个人无论婚姻状况为何，或子女人数多寡，都可以成为主在家庭文告中所提计划的捍卫者。如果这是主的计划，那么也应当是我们的计划。我认为文告中所教导的三项原则特别需要有坚定不移的捍卫者。第一项就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经文教导我们，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任何想获得圣职圆满祝福的人，必须要有丈夫和妻子在主的屋宇印证，一起努力过正义的生活，对圣约保持忠信。这是主为他子女所设的计划，没有任何公众言论或批评能够改变主所宣布的计划。我们需要继续成为正义婚姻的榜样，在我们生活中寻求这份祝福。如果祝福尚未到来，仍要保有信心，让我们成为主所自由的婚姻制定的婚姻的捍卫者，同时持续对那些抱持不同意见的人表示爱心和怜悯。另一项需要我们开口捍卫的原则是敬重母亲和父亲的神圣职责。我们要热切地教导子女在今生中有崇高的目标。我们也特别想要确保我们的女儿们知道她们有潜能可以成为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希望她们会热爱学习，接受教育，才华洋溢，甚至成为下一个居里夫人或伊丽莎叔。我们是否也教导我们的儿女，今生最大的荣耀、最高的头衔、最重要的职责，莫过于担任母亲和父亲。我希望当我们鼓励我们子女在今生尽力而为时，也教导他们要敬重并提升我们天父计划中母亲和父亲所扮演的职责。我们最小的女儿艾比看到了一个捍卫母亲职责的绝佳机会。有一天，她收到来自小孩学校的通知，校方要在学校举办职业体验日。如果家长想去学校教导小朋友有关自己的工作，可以向学校递交申请表。艾比觉得需要去申请教导关于母职，她没有得到学校的回应，而职业体验日又渐渐接近。她最后打电话到学校，认为他们可能遗漏她的报名表。主办单位到处找了一下，然后找到两位老师同意让艾比在职业体验日的尾声到班上演讲。艾比的演讲非常有趣，他教导儿童身为母亲，他除了家务事以外，还需要多少精通医药、心理学、宗教、教导音乐、文学、艺术、理财、布置、发型设计、驾驶、运动、烹饪艺术以及其他许多事等等。小朋友都感到印象深刻。结束后，他要每个小朋友写一张感谢卡，向母亲表达他们每天得到的爱心服务。艾比感觉到这群孩子已经用一种全新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母亲，知道成为母亲或父亲具有伟大的价值。他今年再度报名做分享，被邀请到六个班级做教导。艾比提到自己的经验时说，我觉得这世界很容易让小孩觉得当父母是个次等的工作，或甚至有时是不得不的麻烦。我想要每个子女感受到他们对父母而言具有最重要的优先地位，也许告诉他们成为父母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会帮助他们明白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及原因。我们亲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是敬重妇女和母职的美好榜样，特别是对他自己的母亲。听到我们城市的母亲，他说，愿我们每个人都珍惜这项真理，人不可能忘了母亲却记得神，也不可能记得母亲却忘了神。原因何在？因为神和我们城市的母亲这两位神圣的人物是伙伴，在创造爱、牺牲和服务上合而为一。最后一项我们需要挺身捍卫的原则是家庭的神圣性。 我们需要提出一个讲出来有时会被人嘲弄或者赞扬的名词，这个名词就是持家者。我们所有人，女人、男人、青少年和儿童，单身或已婚，都可以努力成为持家者。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家成为庇护、圣洁及安全的地方。我们的家应当是可以充分感受到主的灵的地方，是研读、教导并奉行经文和福音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人都把自己视为正义家庭的看守者，那么世界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啊！让我们来捍卫家庭，使它成为一个仅次于圣殿的神圣地方。姐妹们，我很感激身为后期时代的妇女，在世界上其他时代的妇女比不上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机会和可能性。让我们大胆地挺身而出，成为婚姻、亲职和家庭的捍卫者，以协助建立神的国度。主需要我们成为勇敢、坚定不移的战士，捍卫他的计划，向将来的世代教导他的真理。我见证天父活着，并且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留给各位这项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isters, we express our
姐妹们，我们真诚地感谢在座每一位与我们一起共享这启发人心的夜晚。我们感谢唱诗班和其他所有人的参与，也要向以任何方式协助准备这场大会的人致谢。我们感谢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担任我们最后一位演讲者。艾宁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救主之爱》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总会初级会理事会成员雷纳·艾伯托为我们做闭会祈祷。艾宁会长，能受您的教导是我们的荣幸。
我亲爱的姐妹们，我很高兴能和各位一起聚集在一起。
This wonderful program has made me appreciate them more.
今晚这特别的大会让我十分感动。
Is at the center of each of their lives. We have today remembered him.
今天一项重要的主题是关于救主的复活。
And through inspired sermons, one of the attributes of the Savior we most appreciate is his infinite compassion.
在救主诸多特质中最令人激赏的，莫过于他无尽的恻隐之心。各位都已感受到他认识你，爱你，也感受到他对现在坐在你身旁那些人的爱。他们都是你的姐妹，是天父灵体的儿女。他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种种忧伤，他想要救助他们。我今晚要对你们说的信息，就是你们既可以也必须协助神的安慰工作，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如果你更加明白主是如何回答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祈祷，你就更能做好你的部分。许多人向天父祈祷，祈求援助，祈求他协助分担他们悲伤、寂寞和恐惧的重担。天父聆听这些祈祷，了解他们的需要。他和他的爱子，也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应许会伸出援手。耶稣基督给了这项甜蜜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赎罪减轻了他忠信仆人必须扛起的人生重担，也能够撤去罪的重担。不过对许多良善的人来说，尘是生命的考验，人是沉重的重担。你在所爱的良善的人的生活中也曾看过这样的考验，你感到一股想帮助他们的渴望，你对他们所起的恻隐之心是其来有自的。各位都是耶稣基督教会里的约民，加入他教会的时候，你内心就起了巨大的变化。你立下圣约，也得到应许，使你开始改变本性。阿尔玛在摩尔门水流旁所说的话，说明了你在洗礼时所立下的承诺，以及那对你还有你周遭的人有什么意义。当时他对那些正要和你订立同样圣约的人说话，他们也得到了主给你的同样应许。经文记载说，看哪、啊、这里是摩尔门水流，他们都这样称呼。现在由于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 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是的，愿意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直到死亡，使你们得蒙神救赎，算在第一次复活的人当中而得到永生。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去帮助那些遭逢困难、身负重担、经历险阻的人继续向前。你承诺要协助主，帮助他人减轻重担，给他们安慰。你接受圣灵恩赐的时候，主就已赐给了你力量，去帮助主减轻那些人的重担。救主即将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明了他减轻重担和给他们力量的方法。他知道门徒们会难过，他知道他们会担心未来，他也知道他们没把握是否有能力继续向前。因此，他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一个给我们和他真正门徒们的应许。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然后他应许道，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就在我的生活中看到神会派遣圣灵的应许应验了。这个应许也在那些祷告祈求他们的重担能得以减轻的人的生活中应验了。那些减轻重担的奇迹都是以主应许的方式来到，他和天父差遣的圣灵来做保惠师，帮助他的门徒。最近有个一家三代的人们为了一位5岁男孩的去世而悲伤。男孩在全家度假的时候意外死亡了。我有机会再次看到主如何祝福忠信的人，帮助他们获得宽慰并有力量度过。我观察主减轻重担的方式，就像各位在生活中常常做的那样，身为主立约的仆人的我，在那里与哀者同哀，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因为我知道那是真实的，所以当那对祖父母邀请我在丧礼前和那位小男孩的父母见面的时候，我觉得高兴，也感觉平安。我求问主该如何帮助他安慰他们。我和他们坐在我家的客厅里，我在壁炉里点起一小堆的火，让客厅在寒夜里保持温暖。我感觉要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也告诉他们我感受到主对他们的爱。说了几句关怀的话以后，我试着告诉他们我为他们难过，但只有主才能知道并完全体会他们的痛苦和忧伤。说了几句关怀的话以后，我觉得需要用爱聆听他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他们说的话比我说的还多。我从他们的声调、他们的眼神看出圣灵正在感动他们。他们谈到事情的经过，并用简单的见证说出心中的感受。圣灵已经给了他们因为对永生有希望而来的平安。 他们的儿子去世的时候没有罪，他永远都会是他们的儿子。我为他们分别做圣职祝福的时候，我感谢圣灵的同在所带来的影响力。保惠师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勇气和加增的力量。那个晚上，我看到主和我们一起合作，减轻他人民重担的示范。各位记得在摩尔门经里面，苛刻的公头把重担放在神的人民身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那群人民就像许多我们所爱的人和服务的对象一样，恳求援助。以下就是那个记录，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我也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我必这样做，使你们今后可为我做见证，确知我主神的确在我人民苦难时拜访他们。事情是这样的，阿尔玛和他弟兄身上的重担减轻了。是的，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服主所有的旨意。我一次又一次看到那样的奇迹。减轻别人重担最好的方法，就是协助主巩固他们。这就是主吩咐我们要安慰他人的同时，也要我们随时随地做他证人的原因。那位小男孩的父母在那一天晚上在我家客厅为救主做见证。圣灵来了，我们都得到安慰，那对父母因此得到了巩固，悲伤的重担没有消失，但他们得到力量，可以承受忧伤，他们的信心增强。只要他们继续祈求，他们就会不断得到力量。在那天晚上，因为赎罪而来的圣灵见证，也给过约伯力量，助他扛起他的重担。经文说，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就是那圣灵的见证给了约伯力量持守，让他穿越哀伤，无视周遭的人没有安慰他，反倒看见在忠信的通过考验以后，会临到忠信者的喜悦。那喜悦对约伯来说是真实的，因为祝福在他今生就来到。在约伯故事的尾声发生了这样的奇迹，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就是因为对即将来到的赎罪获得圣灵的见证，才帮助他通过了人生必经的考验。这是天父给我们的伟大幸福计划的一部分，他让他的爱子透过为我们赎罪牺牲给我们希望。无论回到 天家的路有多么艰难，都能给我们安慰。天父和他的儿子差遣圣灵安慰夫子的门徒，在人生的旅途中给予他们力量。我到达为那小男孩举行葬礼的教堂外面的时候，目睹了这安慰的奇迹。有位可爱的女士迎面走来，我停下脚步，但认不得她。她说她是来致哀，也希望可以安慰他们。他说他来参加丧礼，一部分是为了自己找到安慰。他告诉我，他第一个孩子最近去世了，他怀里抱着一个美丽的小女孩。我靠向他， 看到那小女孩微笑的小脸。我问这婴孩的母亲，她叫什么名字？她很快乐地回答说，她叫喜乐，因为忧伤之后必会有喜乐。她正在向我做见证。我知道从那唯一稳当源头而来的平安和安慰已临到她。只有神了解人心，因此也只有他能真正地说，我了解你的感受。我只能想象他感受到的快乐和忧伤，但爱他的主知道一切。每次他的门徒，也就是你们，帮助他为天父的孩子带来平安和快乐的时刻的时候，他很快乐。我只能感受到他快乐的一部分。我见证主已要求我们这些他的门徒们要互相帮助彼此承担重担，我们已许下承诺会这么做。我见证主透过他的赎罪和复活已经破除死亡的力量。我向你们见证活着的基督差遣保惠师，也就是圣灵，给我们承诺要去帮他安慰人。你们和我一样都是证人，见证我妈妈在20年前曾是慈世卫理事会成员的时候所写的碑文，内容是爱是永不止息。我仍然不完全了解这些话的意义，但我曾经因为看到她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略知一二。经文告诉我们这项真理，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他的爱永不止息，而我们也会一直在心中感受到要与哀者同哀，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的急迫性。我们为他去服务他人的时候，他应许的平安也不会离我们而去。身为他的见证人，我感谢你们在帮助活着的主耶稣基督和保惠师圣灵时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以及你们在这世上做得这么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以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身为您国度的女儿，我们来到您面前，充满谢意，感谢我们所聆听的信息，可以在今晚妇女大会得到启发的信息。我们感谢您，天父，有您的儿子以及他的赎罪，我们向您祈求，我们能够合一，在爱心中和同情中合一，使我们可以彼此安慰。请帮助我们，天父，使我们能够成为家的捍卫者，也捍卫婚姻家庭，所以使我们能够成为正义的家庭。请帮助我们能够随时感受到您的圣灵。我们也祈求我们能够感受到救主的爱。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也祈求您这些祝福，这样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